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索马里首都的目击者说，武装分子星期三袭击当地一家大酒店时，至少10人丧生，超过15人受伤。对摩加迪沙大使饭店的突袭发生几小时前，索马里官员表示，激进组织青年党的最高指挥官在一次深夜军事行动中被击毙。这名青年党头目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涉嫌策划了2015年4月在肯尼亚的加里萨大学学院的袭击行动，那次袭击导致148人丧生，其中几乎全部是学生。纵火嫌疑犯在奥地利与德国和捷克的边界附近放火烧毁了一个新建的难民中心。红十字会表示，原计划有48名难民将在2个星期内迁入这个中心居住。当局表示，位于奥地利北部的阿尔登费滕登镇的难民中心是有人蓄意在夜间放火的。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不过大火吞噬了这个木质建筑，几十名消防队员已经控制了火势。红十字会说，这次纵火事件是一次令人竞争的破坏活动，与奥地利在这次难民危机中所经历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难民危机使欧洲所有国家面对汹涌的难民潮疲于应对，大部分难民来自中东和非洲。红十字会估计，这次大火造成了$33.5万的损失。该组织准备在同一个地方再建一个难民中心。埃及航空部门官员星期三表示，一艘法国船只收到了可能是从埃及航空公司失事飞机的黑盒子发出的信号。那架航班上个月在地中海坠毁。埃及民航部说，法国海军监测船拉普拉切号从搜索区域的海底收到信号。当局说，深海搜索公司的另一艘船只正前往那一海域，并携带了一个可潜至3000米深海的机器人取回飞行数据记录器。黑盒子内的电池寿命足以维持到在失事后可以发出长达4周的信号。埃及航空公司的空客 I320 班机是在从巴黎飞往开罗的途中突然坠毁的，机上66人全部遇难。调查人员曾表示，飞机坠毁前几分钟检测到机舱内冒烟，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是什么造成的。星期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枪击事件，两人遇难，当局随后暂时封锁了校园。洛杉矶警察局长贝克说，枪击是一起谋杀和自杀事件，两名受害者均为成年男性。当局说，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有人报告在校内一个工程教学楼附近发生枪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位于洛杉矶的韦斯特伍德区，在校师生人数超过4万人。枪击事件发生之际，期末考试下周就将在校内进行。法国铁路工人星期三举行罢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法国劳动法修改议案提出抗议。罢工导致法国大约一半铁路运输暂停。法国铁路协会表示，法国大约40%的高速列车和超过一半的区域列车取消运行。开往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正常运行，不过开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列车中一半以上，以及开往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列车的25%受到影响。罢工已经给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通勤列车带来不便。这次罢工是劳工组织行动的一部分，是对一项将允许雇主更自由的解雇工人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法案做出的回应。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社会党政府希望新法案将提高就业，振兴经济，但工会认为这对工人的根本权利构成威胁。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代表工人的4个铁路工会中有3个呼吁星期三开始无限期罢工，并威胁将罢工进行到6月10日欧洲足球锦标赛赛事启动。这次锦标赛为期1个月，预计将吸引250万法国和外国球迷来到法国各地体育场馆。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今年中国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之际，著名挺博人士组建的中国制宪党发文称，一些地区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涉嫌微服潜行，未经公告便低调开始，与选举应有的公开透明、公正、平等的模式背道而驰。文章还称，中共今年年初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直接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也写入了规定的条款，颠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地方选举的黑洞是否源于上行下效？中国离政治规矩有多远？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美国之音北京演播室的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舒先生你好。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就是关于这个薄熙来这个人呢是人尽皆知，但是呢关于挺博者王征所创立的这个制宪党这个事情并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么首先我想问您，就是说能不能请您先首先的介绍一下这个制宪党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制宪党现象呢在中国的这个出现呢它究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呢还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关于这个制宪党的情况呢，其实大家可以从百度上从任何搜索都可以搜索出来。对，就是当年那个出了这个薄熙来这个事情以后呢，由一个老师组建的一个这么一个政党，他的法律的根据呢是说，由于中国的政党呢都没有注册，因此呢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大这个其他的政党都是没有注册的，所以他认为呢在中国的法律情况下呢任何执政党都不需要注册，因此他就注册了这么一个政党。他的宗旨呢就是要建立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以制宪为目标吧，就是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在支持薄熙来为首的这么一群人的这个治国理念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呢我觉得也不是重要，因为在中国也足够宽容，但是还是最后给他们定了一个违法组织，然后就是定为违法组织。但是现在这个组织呢据说还是在招募这个成员，并且用组织的负责人自己讲现在也有很多成员在不断的涌入，以个体经营户为主，然后也有学校的老师还有其他的人，好像他们也比较的蓬勃，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好，谢谢舒先生。那么刚才在屏幕上出现的是这个制宪党的发起人，也是这个挺博人士王征老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关于这个现在制宪党呢和王征现在发展到，就他们在积极的促进在中国能够有独立的这个政党来进行对现任的政党进行挑战，来这个完成向民主的这个过渡或者说这个转变啊。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从薄熙来这个事件，我不得不讲一讲，回过头说说，就是说薄熙来他的这个事件的出现呢是给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呢究竟是起了哪一些的这个正面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制宪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他那个事件造成的后果之一吧。我觉得薄熙来事件，虽然我本人比较不赞成，比较反对薄熙来先生的一些政治理念，
个人
政治理念，但是他有他发布他的理念的那个权利，而且他的那个整个的逮捕过程大家知道是并不是合法的，就是说是一种所谓政变的形式弄的，这个我们先且不去说了。发展到王征女士，王征教师他做这个制宪党这个事情本身，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政治行动就必须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他也谈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中国发展到目前现在这一步， 关于反对党的问题，关于政党其他政党的它的成立的合法性的问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提到中国人的面前。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它的政治生态里面没有一个制衡的，其他的政党就用制衡。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利，虽然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但实际上这八个民主党派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操纵控制的，所以说就领导，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所以说他不具有制衡的作用，因此有其他的政党出现是非常重要的。1998年，中国人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同志做了一个尝试，做了非常艰难的尝试，就是在浙江杭州成立中国民主党注册。当时曾经官方似乎犹豫了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注册似乎得到了准许，而且迅速发展了北京、天津等等进京，但是后来又被镇压下去了，又不准他们注册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发展到今天，这个发展是越来越迫切了。就我再一次要强调，反对党的问题，就有制衡的政治力量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台湾的发展就是这样，当年的台湾关于自由中国杂志，大家知道在胡适先生和雷震先生作为发行人和主编等等，雷震先生作为主编等等，这个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生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就是要发展到要阻挡的问题，就是以这个杂志为中心阻挡的问题。雷震先生要成立中国民主党，也是中国民主党。后来到了60年，一共杂志发行了10年，到了60年，他因为阻挡的事情被逮捕，台湾的政治受到了一种夭折，但是他播下了种子，为后来的台湾的政治发展立了很重要的一个先声。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制宪党他的这个信件里写到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基层选举的这个换届选举年，那么在某些地方，比方说山西省呢，现在这个他的这个基层的选举呢是在悄悄的进行，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制宪党写的这些东西呢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选举的习惯，而不像西方最近有美国学者研究，连海盗船的船长都是选举产生的，也就是一群强盗的首领都是选举产生的，在中国这根本不可想象。所以选举呢，在中国的人民的生活当中不是重要的事情，而能不能活着一直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刚刚在做另外一个节目，来这之前刚做另外一个节目，讨论的是雾霾，讨论的是北京要不要增加这个拥堵费50块钱，结果闹的就是沸沸扬扬。就是目前中国的民众都能把选举当回事，还是主要的把这个生活当回事。它不像美国这个发达的这个国家，或者像英国，他们选举，我这
好，谢谢舒先生，这个信号呢不太好啊。那么
对。
好。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呢舒先生讲到，就是说长期以来中国这个文化中呢没有缺乏这个选举这样一个文化，那么还有呢，就是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讲，人们一直是在疲于为自己怎么样能够活下去来奋斗，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层次。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得不讲到这个关于选举素质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个选举素质，您认为是处在这个哪一步？还有他各方面的这个民间组织的状况，以及呢还有加上这个政府方面对这个选举呢，并不是说就并不是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样用他们的这个模式来进行。那么这个之间这个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政治素质来讲呢，就是能够让他们怎么样这个发展？
我同意，就是说选举目前在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心目中并不占有非常重要的第一位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个选举对于中国将来的整个的社会的将来的发展，尤其是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现在中国都中产阶级也起来了，他一定要有一些政治诉求，要需要能够社会听到，或者说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获得政治的政治利益，获得政治的自己的政治地位，有自己的代言人等等，这些都是将来必须要做的。如果不做的话，这个社会发展就会成为就像大家看现在看到的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包括贪腐啊，巨大的那个不公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会出来。当然目前老百姓一般的选举是对选举觉得选举离自己还太远， 因为中国六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这个就是说完全就是一两代人两代人和这个选举这个事情脱节。当然就是说你说他有多高的选举的素质，这个东西当然谈不上，因为所有的政治过程他都要在政治过程本身中间去学习去训练去长大，不可能说是在你的课堂上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可以就很高素质的选民，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必须要在选举中间去，包括中共早年在延安也做过一些选举的尝试，所谓豆子的实验，当然更不用说十九年以前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也还是有些选举的尝试，虽然时断时续，虽然很不规范，虽然不大合乎国际的现代的标准，但是大体上还是进行了一些选举，而且有些时候还很激烈。例如在四十年代末，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什么李宗仁和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的那个
孙科
的选举等等。总之来说，我觉得这些选举目前在中国目前来说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因为六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但是并不是说没有真正的选举将来就一定不能选举了。这个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要如果进入了政治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快得很，包括文化革命这么混乱这么暴虐的那个这个时代，一旦有一些缝隙，人们就迅速地学会了一些政治技巧、政治过程、政治包括组织、包括选举等等诸此类的。我想这些东西，只要是放开了一个口子，只要是我们知道，而且现在包括这个制宪党，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例。他自己开了先例，尽管受到了打压，尽管不承认他的合法性，但是他不屈不挠的还是在存在、在发展，而且也在北京也有一个办公室驻地，对不对？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得先上路才能这个走到目的地。如果你永远不上路，你可能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我们必须在政治过程中学习政治，选举过程中学习选举，而不是说是我们先要办一个什么班来学，弄好了以后再去，没有这种事情。
好，那么舒克新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呢是长期致力于就是对于这个基层的这个维权方面，您有自己的这个追求和理念。那么从这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他对老百姓这个他在整个的这个政治素质方面，还有这个政治理念追求方面的是目前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你的嘉宾的说法哈。我的话由于刚才信号不好没说完。其实呢，任何一个统治者集团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永保江山的，就是希望永远执政的。那么随着国际社会文明的发展呢，选举越来越成为你政权的正义性的几乎是一个唯一标准。过去呢，靠武力就可以了，靠自己所谓的正义就可以了。战争谁胜利了谁正义，现在一定是要靠选举。那么因此呢，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呢，也是在尝试慢慢慢慢的往前走。当然作为执政党，他不希望走得太快啊，可能不如西方的希望那么快，不如我们中国国内一些精英想象那么快。但是我由于一直致力于基层的选举，比如说居民委员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特别是业主委员会在中国的选举，它几乎是不受到这个政府的干扰。那么它几乎是在一群业主当中、两群业主当中竞争 PK， 然后也类似两党一样在这儿争权夺势是一样的。那么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仿真度特别高的一个选举活动。那么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和参与这些实践，有的那些这个竞选者的那个竞选广告做的跟西方的那个议员实际上是一样的，也要向选民承诺什么，做的非常好，然后互相之间有很多竞争。但是最近呢，发生了一件事，在上海，就是上个月，上海有一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选举，政府就希望操纵这个选举，然后使得业主委员会的当选人呢能够符合政府的要求。其实这个实际上是政府历来的一个习惯，是他们的是惯性。这个，所以我们当时呢，很多业主就上去游行，然后就要求开票箱，要求去检查这个票有没有造假。然后这个帖子呢，在网上大概传了一会儿就被这个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选举其实作为一个功课，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功课，作为民主的一个工具， 已经越来越被中国的市民所关注，特别是发达的市民，也就是业主群体。而至于农村，对，至于农村或者普通的社区居民，他们对选举还是那么看得不重。但是在北京，我刚才来做这节目之前呢，我简单问了一些人，他们已经了解到北京市今年呢又遇到了政府的换届年，他们也关注到北京市政府人大的选举委员会开始做了工作。比如说他们已经开始进行预登记。什么叫预登记呢？就是把你的户籍，因为在北京选举，户籍和身份户籍所在地和居住所在地都可以进行选民登记，但是往往由于去以前呢没有电子化，所以呢就是发生很多重复的现象。今年呢，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办公室呢拨了资金，每一个社区呢都有台电脑，这样呢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我觉得中共也在慢慢的让城市的市民学会这个投票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真正自由的地方是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它几乎和政治不打结，对执政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只是讨论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选个物业公司大家要投票，但是它整个的过程造假也好，贿选也好，这个都有。所以其实我想说，执政党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然后又为了使得自己的地位是通过选举来的，那么利用选举这个无可厚非，甚至连国民党到今天在台湾也还发生贿选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刚刚这个都是发生的。所以更不要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基层的单位肯定会安排这个候选人，哪个候选人一定要当上。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时候，大家知道2002年这个在十七大2007年十七大，江泽民做党的报告的时候就强调，要让党推荐的候选人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领导人。然后在2012年的十八大，胡锦涛做党的报告的时候，他说要善于使党推荐的候选人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领导人。所以在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共产党都确定了要让不在自己任命候选人，不在自己任命这个领导人，要通过法定程序，也就是人大的这个制度。所以中国的制度还是在往前走，我是这么看的。
嗯哼，好，谢谢舒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那么现在正在讨论的是这个挺博组织制宪党发声，那么要求呢中国的这个政治规矩呢更加完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第一位呢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
喂，你好，你好。
嗯，
我觉得这个伊拉克的萨达姆被美国干掉以后呢，伊拉克的人民手里有了选举，有了选票，是吧？伊拉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最少有十年了，伊拉克的局势到现在都没有稳定下来。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多人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就业，这么多社会矛盾，如果实行多党执政的民主制度的话，必将天下大乱。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好，我说一下，这个选举啊，对于国家来说，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它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为什么说呢？你比如说这个国家或这个国家什么任何一个部分，不能说是某一个党的，对吧？它的合理性就在于这儿了。所以说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选举这个过程呢，也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你比如说被选举人，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对待事物，他对待人民，他对待国家的态度都拿出来，让国家的人民来整个的这个很细小的一个细微的一个问题。你比如现在这个希拉里，他什么一个邮件文章，我不知道这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一个细小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在人民都给你评价。所以说这个评价，这个历练的过程，对国家和人民来讲是一个教育，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国家怎么进步呢？这个人民怎么进步呢？就通过这个选举，知道什么样是正确的，知道什么样是错误的。通过这个选举，这个被选举人，比如说总统也好，什么主席也好，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为嘛现在中国现在什么道德下降啊，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犯罪问题层出不穷，因为他在政治层面上他就没有这种理性，就没有这种正义性，就没有这种合理性，所以说这种政治层面的合理性去这个影响到这个很多方方面面，所以说对国家的这种对整个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比如说我是个市委书记，我说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个县委书记他我说什么也是什么，那个乡党委书记也说什么是什么，你这样一来这国家就完了，就坏了。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嗯，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陈博士，就是刚才这个河北的李先生谈到说伊拉克这个被美国这个建立民主体之后他们国家一片混乱，但是我想问您，就这种混乱究竟是民主造成的，还是这个国家本身的
这个国家的历史有非常复杂，大家知道这个他们宗教的派别的斗争是非常的尖锐非常复杂，而且中间有非常多的困难，当然转型的过程中间有些处理的是不是恰当是现在是可以回过头去讨论的，但是就是即使是这样，在伊拉克你如果是靠问进行民意调查，你问一般的老百姓说他愿不愿意让萨达姆再回来执政，再实行他那种非常强力的专制统治，大多数人现在的民调还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而且我还要说的是，我们不能以个别的特例它转型的过程中间比较困难就否认了这个转型的目标的正义性，而且我们知道最近几十年来有多少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潮嘛，有多少的国家转型，特别是大家知道和中国相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东欧的前苏联的转型，特别是东欧的转型，很多国家虽然是大家知道中间经过了有些困难，也经过了包括经济困境等等，但是现在很多东欧的国家已经相当的走上了正常国家的正轨，而且他们已经摆脱了困境，不管在经济上特别是在政治上各方面，他们老百姓都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去问捷克的人斯洛文尼亚的人，其他国家的等等各个国家的人，波兰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说他愿意回到共产党专权的没有任何选举的这样一个统治下去，所以说我想这个是大势所趋，不管中间有些国家还有些什么困难转型的困难曲折，但是这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嗯，好，谢谢你。那么接下来舒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选举这个素质的问题，那么从您所提到的，就其实从您所处的这个社区这个层面来说，你觉得他们的这个人们的素质呢是相当的不错，是完全足够可以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程度啊。那么另外呢就谈到这个选举这个选举呢其实有需要一些要素，比方说呢像这个制宪党所提到的中国它的法律上是允许你这个自由结社组党，也不需要注册，不需要审查。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个组党的问题呢，还需要这个政府的允许等等。那么您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在中国这一方面需要选举的话呢，需要大规模的这个选举呢，究竟还有哪一些因素是缺乏的？那么要使得这个基层选举能够更加的这公开化、透明化，而不是像这个制宪党所说的，像山西发生的这个微服潜行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还需要要做有哪一些的这个条件和因素？
对，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搞经济体制改革从深圳开始的，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也可以考虑从一个比较成熟的城市或者成熟的区开始。比如说我记得当年在搞居民委员会选举改革的时候，就是宁波的海曙区率先实行了用户代表的方式，而不是几十个代表选居委会主任。那么最近后来像去年的北京市的居民委员会的选举也都是户代表，就是每一户都要投票，那么就是增加了这个投票的这个选民的人数，实际上是在对公民的一个培训。我想顺便我其实也想回应一下张先生和刚才那两位嘉宾，就是电话来访，他们是两个对立的观点，就是一个说要开始就要会乱，一个说呢就是一定得走到这条路。其实在一个这么多年一党执政，或者说像北朝鲜这样的，如果真正开放选举的话，可能会乱，甚至不光是会乱，甚至还可能发生军阀混战，因为大家为了利益都会争得你死我活。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逐步的开放选举，我们也没指望明天中国就是普选国家主席，也没有指望这个事情，就是要慢慢来。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在几次经济危机当中，比方说俄罗斯就采用了休克式的方法，而中共在治理这个经济危机当中，它的手段就相对比较温和，因为再加上中共一个 执政党他对经济的控制的效率会比较高，他也有他的好处，特别是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要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可能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这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总而言之，不能停下来，不能不搞这个工作。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道路也可能会有政治特区，会比较好。其实我相信有些部门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你比方说今天我们说有些地方潜行，那就是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并不关注，但是如果在北京你要潜行的话，恐怕就会遭到很大的这个舆论压力。那么最近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值得关注。过去我们眼睛总是盯在政府官员上，就是用英文说就是 administration， 这个就是行政部门，就是官僚。而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民开始关注人大代表的行为了，因为人民已经知道人大代表就是监督政府的作用。所以现在在中国一党的情况下，大家没有办法指望着有一个反对党，因此大家就指望人大代表。而其实人大代表，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又是人民直接选举的，所以也许通过这个途径更能够促进，如果有两党的话，人民可能会关注两党的争斗，但是如果没有两党的话，大家指望人大代表去监督政府的话，那么可能会更促进人大代表的选举的这个加速这一件事情，我觉得。
好，谢谢舒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有哪些话要说。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个人认为衡量一个政权、一个政体、一个执政者他的权力来源的唯一合法性，就是看他是不是民选的。如果说是民选的话呢，他的权力来源是合法的；如果他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或者是他爹给的权力，我觉得就不合法，也不符合现代文明。你几个你几个人在关在小房间里面，就是在商量选出来的接班人。谁能保证他不卖官呢？
好，谢谢。
能保证他不买官卖官。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陈博士，我想问您，就说呢，这封这个制宪党他所写的信里头讲了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通过的，这里头把习近平的名字呢是直接的写进去。那么他说这个呢是就说是违反了这个习近平以这个依法治国他的这个他倡导的这个理念和口号。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呢，是不是能够折射出就是说习近平他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他的个人是大于这个政党，政党呢又大于司法的。
我想这个就是他现在我们都注意到了，当局有些时候有摆回到毛时代这个特征。刚才王珍女士说到了这个现象，是这个现象的之一，就是这个所谓摆回的之一，也反映了这个他说的是非法治，是确实用法治的观点来衡量的话，因为法律这个东西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它不能用哪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哪一个人的名字在法律里面，那法律和他的地位怎么样，对不会产生冲突，对不对？如果是说所有的人人平等，他就和人人平等产生了冲突，因为如果提起他如果是违反法律的话，他在中间这个法律就不没法运作了。所以说一定是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个法律才能才能真正的所谓法治社会才能真正的运作起来，法治社会。所以他说这个观点是对的。所以说应该说在一个文件里面，特别是在一个法律文件里面，尤其是在大的法律文件，例如宪法这些里面，要提到个人的名字，这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和法律的精神、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我们回到制宪党这个现象，就制宪党它被中国政府封杀的，究竟是因为它挺薄呢，还是因为它组织了这个政党？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目前的自信已经足以让他不至于因为挺薄的言论或者挺薄的组织而封杀他。我个人还是觉得害怕产生一个以政党命名的这么一个草根，然后最后会扩展到更大的不可控地步。其实我相信很多挺薄的言论在网上都有，我们去重庆访问老百姓的态度仍然是挺薄的。所以我觉得挺薄的言论、挺薄的观点不是问题。当然，我个人是不同意薄熙来先生的观点，我跟这个咱们陈博士观点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作为这种观点，作为这种持这种观点的组织，还是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
好，谢谢舒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山西的高先生。山西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请讲。
我回应刚才那位河北那位先生，李先生每天经常发言。我告诉他。伊拉克的萨达姆统治时期， 萨达姆一年干掉20万人，中央电视台不会报道的。现在所谓的恐怖袭击一年死掉2000人，中央电视台会喋喋不休地报道。这就是对伊拉克的民主转型的看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山西的高县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就是说说到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规矩，那么中国的这个政治规矩与世界文明的这个政治规矩之间，这距离还差哪一些具体的步骤？
你要说到这个包括政治过程，我们就具体说到选举的话，选举这个东西也说，我也同意刚才说的，它和确实和国民素质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我同意，就是像业主委员会这种，它现在实际上已经相当成熟了，要进行一些选举过程是我觉得是他们是可以控制的，而且可以做得相当不错的。这个所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下，但是这个总的方向就是包括每个人，甚至包括所谓的低素质的人，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利益还是看得非常清楚。每个人他对自身利益的直觉还是相当准确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不是砍人头的办法，而是数人头办法，这个是现在看来我们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能够取代所谓的选举这个方式来作为这个政治领导人产生的过程等等等等，这个政治合法性从这儿产生。我觉得这个目前看来，虽然就像丘吉尔说的，虽然我们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很多缺点，但是它还是在目前可能的制度中间最好的一种，虽然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可以说是这样的，它是这样说的。
民主现在还不是最好，但是是比较好的一个制度。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挺博组织制宪党发声，习近平离政治规矩究竟有多远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党国红人周小平为什么被拉黑，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党国红人周小平日前撰文称，近来他的公众号视频在平台被长期审核却无法获得通过，而且已经发出的视频也被大量的删除。这篇标题为祖国啊，腾讯视频正疯狂封杀爱国者，您知道吗的文章说，网络视频平台优酷、土豆、爱奇艺甚至腾讯都死活不让传播他制作的正能量视频，让他走投无路。那么这名曾经被习近平钦点的正能量网络写手为什么被拉黑，他所代表的正能量究竟是什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之音北京演播室的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呢，舒可欣先生，我想请您跟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周小平这个人他的来头，那么他是怎么样的声名鹊起的，一度的声名鹊起。
对，这个人就是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这个所谓的正能量，然后怎么说呢，有点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三忠于四无限对党表忠心那样的文章，我们这些人看来，因为我们都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然后呢，在一次会议上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安排的，是习近平下属安排的，是所谓中国的高层的一些左派安排的。习近平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什么情况，也许是中宣部哪位就安排了，然后就见了面，握了手，然后从此名声鹊起，然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其实我想说，在他眼睛里，祖国其实不是这个国家，祖国就是他认为的那个政府，祖国就是习近平。所以他在文章中开头就讲了，我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书记怎么怎么说，然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去做了，然后祖国怎么怎么着。那么实际上我想说，他的这个目前受到的状得到了这个下场呢，其实就是用习近平话说，就是他不懂政治规矩啊。我觉得他过于的拍马屁了啊，拍的最后变成我们网上的语言叫做高级黑啊。你想想，一个那么大的国家的一个政府，怎么能允许一个跳梁小丑这个整天就拍马屁拍到这种 这种阿谀奉承到这种谄媚到这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能允许的。你要是拍马屁，你得有技巧的，你得懂得政治规矩才行啊。所以我觉得他越了界了，所以他就这个德行。
嗯，好，谢谢舒先生。那么陈博士，我想问你，就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像舒先生的话讲，这个跳梁小丑这样的人物出现，那么他还一度受到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重视和钦点啊。那么这一幕的出现，它这个大环境是什么？那么它体现了中国现在的这个政府呢，它在文化和文艺方面，我们先不提政治，它的这个前瞻是怎样的情况？
我想这个体现了一度体现了像当时想从毛的那个控制社会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文艺，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要召集一批比较忠于政权的知识界的人士也好，各方面的人士也好，来为政权做一个正面的歌颂，同时反对那种批评的声音或者压制批评的声音，这样一个企图吧，政治上的企图。但是这个政治上的企图使得像周小平这些人起来了，而且也和中国共产党的有一个传统，一个传统就是所谓的反智主义的传统，他是 anti-intellectualism。 这个传统是相当顽固的，就是对于共产党国家来说的话，因为共产党国家来说，他对于知识界他实际上从来都是有一种提防的心理，因为他是可能挑战或者是可能破除对你这个意识形态系统也好，对于领袖人物也好的这个迷信，或者说他有一种或者是怀疑的声音，挑战的声音，理性的分析的声音等等，就这个东西。所以说周小平实际上很典型的表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下社会这个反智主义的惯性的一贯性。他们对于说包括上层领导人物为什么给习近平提供了这样两个非常提不起来的两个小人物，而且这两个小人物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是真是提不起来的一个人物，不管他写的文章也好，做的事情也好等等，而且错误百出写的文章，就我所接触到的看到，这包括方舟子先生也提到周小平的一篇文章里面错处就有几十处，明显的硬伤就其实，所以他这个也是给他们的面子上也过不去的事情，所以他慢慢的在党国系统里面他也慢慢的被消声，慢慢的被弄下来，我想这是理所自然的。不过像这种人他现在他不能，我估计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就最后的前景怎么样，他在各个网站受到了一些冷落，受到了所谓的，但是实际上他比其他的一般老百姓能够发生的场地还是多得多，还是好得多。我叫我说的话，不过就是说这些网站的负责人恐怕也是出于自己爱惜自己的网站名声的那个需要，所以对他们的过分的有些东西进行了某种删除和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表现了中国社会现在这个网络，就是说民间社会民间的评价系统它已经是相当强大了，它是已经不大受很多包括官方的控制，包括像这非常极左派的控制，而逐渐的成长起来。而这个民间的评价系统即使是有各种条条款款来限制了规定它，它还是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是做出自己的行动来表达民间的一些基本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我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党国红人周小平为什么被拉黑。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那么舒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关于这个周小平呢，他现在就刚才陈博士讲的，现在这个网络呢，他们出于爱护自己的名声，所以呢开始对周小平的言论进行这个封杀。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互联网平台包括优酷这些呢对他进行封杀的这个现象，您赞不赞同他们如此的这个封杀呢？
首先我赞同不赞同都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的媒体目前来讲还是受政府控制，受党和政府的控制。我觉得陈博士过于善良了，可能从美国的角度考虑可能是网站公司考虑自己的名声，而在中国实际上只要有人点击量，他就会放，他不管什么。而实际上这些操纵呢，都是政治的操纵，我觉得都是中宣部或者我自己猜想的，都是这个周小平他叫中国有句话叫做物极必反，你拍马屁拍得过分了，这就没有技巧了。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由于随着这个多媒体的技术的发展呢，就是政府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媒体了。那么当然在美国政府就是从开始就是不能有媒体， 那么媒体都是民间的，而中国政府掌握了所有的媒体，但是发生了多媒体，发生了网络以后，政府就要想一个新的办法来对付这种经济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政府就希望培育一些有前途的这个异议人士，不是意见领袖，不是异议人士，有前途的意见领袖，比如说把邹小平这样的人拿来，但是这些人呢也不给面子，然后得到了一点好处以后，就以为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用我们说，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都不认为他是什么所谓党国红人，他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啊，拿到了这么一次机会以后，其实应该这更深的耕耘自己，去北大读个博士啊，或者读点历史，或者读点现代的文学，然后再来慢慢的写东西，写东西以后先给领导看看，然后再往网上发。他都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好像就是第二中宣部一样啊，民间中宣部一样，所以他自己必然就是这个结果。
嗯，好，谢谢舒先生。陈博士，这个周小平在他的这封信里，这个所谓的这个控诉信、投诉信啊，那么他说那些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人，当他们有了权力之后，他们会比独裁者更加独裁。那么您觉得这句话里头他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他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看到整个的世界，包括所谓的他说的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人，掌握了政权，你从哪儿证明呢？从证明的无非就是说，其他们所认为比较正面的国家，例如现代的比较发达的民主国家，他们的那些国家掌权的，大家看到了民主国家掌权的人是不是对所有的民间的舆论要封杀，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要封杀，他就犯法了，是对不对？不是这么情况嘛？不是说人性，说是不想封杀别人就对自己不利的声音。例如我，别人来批评我或者骂我，我也心里很不高兴。但是别人如果说他说的话没有违法，他就是说他有他的言论自由，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我没有办法去封杀别人，因为这是法律。别人有这个宪法规定的，别人有他的宪法权利，他有说话的权利。我尽管心里不高兴，包括民主社会的很多领导人被媒体骂，他当然也不高兴，人性都是这样嘛。但是法律规定、法治规定、民主社会的基本的那个宪法的权利规定，别人有骂你的权利，你没有办法去封杀别人，或者是说明这个东西。周小平说的完全不是事实，他说的，而且他凭想象说，好像有些网站不发他的东西了，不发他的东西，并不是说是他没有言论自由，你不发我的，我可以，你周小平不是说有很多什么支持吗？你还有什么小组？你自己办一个网站呢、啊？你自己搞一个做一个什么都可以啊。问题是在中国现在是任何私人、任何的其他的不是官方的，就是不是国家的出面的办的任何媒体都没有权利办，就是没有这种独立的媒体存在，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言论自由的，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声音，例如社会上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对的声音，这个人反对那个人，那个人反对那个党，诸此这没关系，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他有言论自由的这个自由，他只要没有拿起枪杆子来暴动。那大家都有这个存在的权利，问题是在中国没有任何民间的媒体，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等于说周小平并没有看到
他根本他说的是反事实，他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事实，
他还是用自己这个独裁式的思维来想象这个民主。那么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周小平呢，在他的这个文信里他是讲到，他说他的这个团队所制作的这个视频发表的这个评论是针对很多社会的这个热点新闻呢来进行这个及时的辟谣还有澄清的作用，比方说呢像是如家酒店事件呢、雷洋事件、关税事件等等，那么关于他的这些言论呢，你有什么看法？
从他个体上来讲，我想补充一点哈，大家知道刘少奇当年被抓起来以后，拿着宪法跟红卫兵说啊，怎么怎么样。而大家知道刘少奇本身就是一个最不尊重宪法的人，对吧？他把宪法看成是一个根本不是还公民权利的一个法律。那么周小平也是这样，当他获得最大话语权的时候，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并没有为普通的民众的话语权去呛声去出声，而当他的权利言论的权利受到了一点点制约的时候，那么他就觉得特别不舒服，就质问这个祖国母亲又怎么怎么样了。 那么任志强先生的这个微博未尽怎么算呢？你周小平为什么不具备基本权利而抗争呢？至于对于刚才这个宇宙讲的这些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因为每个人对一个具体案件都有他的观点。我经常会跟网友讨论一个问题，我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允许大家都来说就会有真相，并不因为你周小平说的和真相近了，那就代表你周小平说的永远的话都会和真相近。其实中国应该有无数个周小平才行，只有一个周小平这事不行，周小平也会成为言论的垄断者。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言论自由，所以我今天对周小平的言论受到了一定的打压，我也持这个恻隐之心，但是我更希望周小平先生这样的人为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机制的建立而去努力，而不是在呼号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没有意义的。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所有公民的自由，你自己的自由也解决不了。
好，谢谢舒先生。那么陈博士，我想问你，这周小平在他自己的信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传播正能量本来就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想问你，就是从他的这个理解来说，他觉得这个所谓的正能量是什么？
他学说的正能量当然是说是他认为他是维护党维护国家的利益的，就是说像他还用了习大大这个词儿，也不是，据说是国内不让用习大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都还用用习近平当时给他说话的时候要加传播正能量，那个意思就是说要所有的要多做歌功颂德的事情，少做批评的批判的事情，大体上他意思我想大体上就这样的。即使这样，大家我不且不说这个正能量这个词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大家知道之后稍微知道点无趣的，没有什么能量，没有什么正负。且不说这个东西，他说他遇到了很多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是他那个言论是怎么样正确了、爱国了不正确，而是他本身是有些人就是有些网站的这个主持者。他不愿意不喜欢你这个言论，不喜欢你的人他不发表你的言论，你自己可以发表言论，如果是这个国家宪法上是清清楚楚的，他有宪法的言论自由权利，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立场。所以我现在要澄清一个，就是一个是刚才我很同意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他说现在中国的是大多数人还属于受蒙蔽的情况，所谓的洗脑，所谓的受蒙蔽，实际上最大的一个要件就是他要必须要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就是说必须把所有的外在的声音都封闭起来的时候才可能洗脑。有些人说你们都在洗脑，你西方也在洗我们脑，这个是个荒谬的说法。如果是有公开的不同的声音出来，西方你如说他这个现在美国社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你说他来给你洗脑，那他还有反对这样的声音多得不得了了，他还有批判这个的批判的非常激烈的声音都有，要在人们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间去选择去鉴别，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做出自己的这个言论上的这个支持哪方反对哪方的那这样一个决定，这才是正确的。就是说洗脑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封闭那个市场，封闭那个言论市场，让这个其他的信息不能进来，我只是单方面的灌输，这才叫洗脑。所以我特别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有些人对洗脑这个词后来泛化的乱用，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周小平他对其他的网站抗议，可能有他个人的具体的一些具体的原因，我们且不知道这个原因是怎么样。但是我要呼吁的是，所有的人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而且他可以建立自己的平台。现在网络而且提供了这种要求，原来建立一个媒体建立一个发出声音的东西还需要非常多的金钱或者各种各样的条件，现在非常容易，只是你放开手，政府放开手，大家都能发出声音就行了。现在问题是政府对网络的管制是非常的严厉的，这才是关键所在。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舒先生，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正能量从周小平先生嘴里出来呢，就是您不太赞同。那么这个词呢本身是从这个习近平先生他提出的，那么您觉得在习近平先生的这个心里正能量代表的是什么？
哦，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中共，因为我跟很多中国的基层工作者他们讨论工作，因为我研究社区工作，他们很困惑的一件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干，因为上级政府没有给他们 SOP， 就是标准操作流程，每一层层都是传达精神，那么就是说，那么就是告诉你规矩，但是规矩是什么不告诉你，
告诉你正能量，但是正能量是什么不告诉你。如果你做了个事情好，他说就是正能量，就是完整的领会了领导的精神，领导的意图。然后你做的不好，他就说你是负能量。但实际上中共的领导人这不是现在了，从来开始都是这样的，永远都是精神，让底下的人领会他的精神。所以这个没办法，你知道那个习近平谈的正能量是什么。那我们看美国很多大片，
是
我看过很多美国大片，我觉得都是正能量，最后宣传的都是爱，
好，
对吧？所以很难说的。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让您说到这里。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舒可欣先生和陈奎德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索马里首都的目击者说，武装分子星期三袭击当地一家大酒店时，至少10人丧生，超过15人受伤。索马里一名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名国会议员在袭击中丧生，他说还有一名国会议员受伤。一名当时在酒店的议员描述袭击的情景说，我正在房间里睡觉，被巨大的爆炸声震醒，飞来的一扇门和窗砸到我身上，我从酒店的后门跑出来，死里逃生。一名为美国之音工作的自由撰稿人报道说，他看到酒店门前躺着5具尸体，据报大多数伤亡是由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在很多人进行晚间祈祷时引爆造成的。对摩加迪沙大使饭店的突袭发生前几小时，索马里官员表示，激进组织青年党的最高指挥官在一次深夜军事行动中被击毙。这名青年党头目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涉嫌策划了2015年4月在肯尼亚的加里萨大学学院的袭击行动，那次袭击导致148人丧生，其中几乎全部是学生。纵火嫌疑犯在奥地利与德国和捷克的边界附近放火烧毁了一个新建的难民中心。红十字会表示，原计划有48名难民将在2个星期内迁入这个中心居住。当局表示，位于奥地利北部的阿尔滕费尔登镇的难民中心是有人蓄意在夜间放火的。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不过大火吞噬了这个木质建筑，几十名消防队员已经控制了火势。红十字会说，这次纵火事件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破坏活动，与奥地利在这次难民危机中所经历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难民危机是欧洲所有国家面对汹涌的移民潮疲于应对，大部分移民来自中东和非洲。红十字会估计，这次大火造成了33.5万美元的损失，该组织准备在同一个地方再建一个难民中心。埃及航空部门官员星期三表示，一艘法国船只收到了可能是从埃及航空公司失事飞机的黑盒子发出的信号。那架航班上个月在地中海坠毁。埃及民航部说，法国海军监测船拉普拉切号从搜索区域的海底收到信号。当局说，深海搜索公司的另一艘船只正前往那一海域，并携带了一颗可潜至3000米深海的机器人取回飞行数据记录器。黑盒子内的电池寿命足以维持到在失事后可以发出长达4周的信号。埃及航空公司的空客 A320 班机是在从巴黎飞往开罗的途中突然坠毁的，机上66人全部遇难。调查人员曾表示，飞机坠毁前几分钟检测到机舱内冒烟，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是什么造成的。星期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枪击事件，2人遇难，当局随后暂时封锁了校园。洛杉矶警察局局长贝克说，枪击是一起谋杀和自杀事件，2名受害者均为男性成年人。当局说，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有人报告在校内一个工程教学楼附近发生枪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位于洛杉矶的威斯特伍德区，在校人数超过4万人。枪击事件发生之际，期末考试下周就将在校内进行。法国铁路工人星期三举行罢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法国劳动法修改议案提出抗议。罢工导致法国大约一半铁路运输暂停。法国铁路协会表示，法国大约40%的高速列车和超过一半的区域列车取消运行。开往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正常运行，不过开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列车中一半以上，以及开往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列车的25%受到影响。 罢工已经给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通勤列车带来不便。这次罢工是劳工组织行动的一部分，是将对一项对允许雇主更自由的解雇工人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法案做出的回应。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